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美国国会议员星期四联合在参众两院提出法案，要将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外的街道名改成李文亮广场，以纪念李文亮医生最早公布新冠疫情的勇敢行为，确保李文亮医生永远不被遗忘。请听报道。共和党籍的国会参议员卢比奥、科顿和萨斯星期四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将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外的区域改名为李文亮广场，并将中共的使馆地址改为李文亮广场一号。共和党籍的国会众议员千里当日亦在众议院提出相同的法案。中共驻美国大使馆所在的街道，现在的街名叫做国际广场。卢比奥星期四发布新闻稿表示，中国共产党因为李文亮向外界告知有关2019冠状病毒的消息而强制将它封口，但是北京的极权言论审查制度无法抹灭国际社会现在已知情的真相。卢比奥指出，更改中共使馆外的街道名称，不单止可以确保李文亮永远不会被遗忘，也可以提醒中共政权美国将与受压迫者企埋一起，而不会与压迫他们的人企埋一起。众议院前尼亦在新闻稿中表示，李文亮冒着生命危险警告世人关于疫情的危险，却遭到中共政府的禁声。前尼说，他很荣幸可以提出法案，将中共使馆外的道路以李文亮命名。千里指出，希望这个新道路名称可以提醒世界与中共政府，真相与自由终将获胜。我们不会忘记李文亮医生的英勇行为，我们将会就中共谎言带来的毁灭性冲击向中共追究责任。李文亮生前是中国武汉中心医院的一位眼科医生，2019年12月31日在得知武汉发生类似沙士病毒这样严重的疫情后，李文亮立即将从艾芬医生那里得到的讯息转发给朋友圈。台湾疾控中心从网络获知李文亮发出的讯息后，立即判断武汉发生了人传人感染，随即将这一讯息通报了世界卫生组织。不过作为吹哨人的李文亮却被中共公安传唤训诫。李文亮后来感染了新冠病毒，在今年2月初不幸离世，去世时只有34岁。他的死在中国掀起一场巨大的要求言论自由的风暴，民众的愤怒指向中共政权，要求官方追认李文亮医生为烈士。法国总理菲利普星期四公布了法国解封的最后方案，5月11日的解封日期拍板定案，届时法国人民可以在100公里范围内自由移动。不过如果疫情恶化，政府不排除重新封闭的可能性。请听报道。法国总理菲利普星期四在多位部长的陪同下公布了法国解除封锁的最后方案。法国政府确认将在5月11日解除长达近两个月的居家防疫令。法国各地区将依照疫情分阶段解禁，根据疫情程度，法国将全国区域分为红、黄、绿三种颜色。菲利普星期四表示，如果绿色地区保持下去，就可能在6月初起逐步恢复餐厅、咖啡厅等店家的营运，高中亦可以逐渐复课。不过菲利普亦表示，如果解封后疫情恶化，将不会排除勒令重新封闭。卫生部长卫红说，目前只剩下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北部上法兰西大区、大东部大区、勃艮第、佛朗什、康地和马约特岛依然是红色警戒区，其余绝大部分区域就已经转为绿色。交通部长帕纳表示，未来几个星期将逐步增加大众运输的供给，并且同时控制需求，运输量将会最少提升至平常的50%。法兰西岛就会在下个星期开始提升至平常的75%。为保持大众运输内的社交距离，帕纳希望将人流量控制在平时的15%。 交通高峰期将优先搭载特有工作或相关证明的旅客。另外，如果部分车站人流量过多，有可能会暂时关闭。内政部长卡斯塔纳发言时表示，从5月11号起，出行自由将获得恢复，除了马约特岛，人们可以自由出入，不需要填写证明。不过他强调，100公里以上的远程出行仍需证明，届时会出动警察在高速公路、火车站、机场等地进行检查，违者将会受到处罚。在经济方面，财政部长林默尔指出，解封后40万家企业、87万5千名员工将可以立即复业。咖啡厅和餐厅则预计会在5月尾宣布恢复营业的时间表。林默尔强调，政府会同企业企埋同一阵线，将继续援助企业渡过难关。3月份到5月份的雇主社会税亦全部免除。林默尔说，我们的经济正在度过史无前例的艰困时期，我们必须提振经济。司法部星期四撤销了对川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诉讼。今年4月份公布的 FBI 审讯笔记显示，弗林承认在与俄罗斯大使对话一事上对 FBI 讲大话，是受到 FBI 的故意诱导。请听报道。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撤销对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诉讼。在星期四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司法部写道，在对本案的所有事实和情况进行认真审查后，包括审查新发现和披露的信息之后，决定撤回该案。弗林是川普总统的第一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案一波三折，司法部星期四的最新宣布无疑意味着本案的惊人转折。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被问及弗林案的最新动态时回答说，我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我亦同其他人一样通过观察觉得弗林的事情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川普补充说，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是一个耻辱，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被捉了痛脚。弗林在2017年尾对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穆勒的团队承认，在川普上任前几个星期，他曾经就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的互动问题向联邦调查局 FBI 讲大话。作为当时认罪交易的一部分，弗林同意和政府合作。随后弗林更换律师和策略，辩称该案的检察官侵犯其权利，又使他承认在关于2016年12月与时任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谢尔盖·基斯里亚克谈话的问题上讲大话。此前司法部一再否认穆勒团队在弗林案件上渎职的指控。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艾米特·沙利文在去年12月驳回了针对弗林的所有指控，并设定了宣判日期。随后弗林向法庭提出撤回认罪答辩的动议。司法部长巴尔今年2月份委派圣路易斯的最高联邦检察官重新审理弗林案。4月尾曝光的 FBI 提供给弗林律师的审讯手写笔记显示， FBI 曾经故意试图诱导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弗林讲大话，以便令弗林因此受到起诉或被解雇。这一消息近乎全部扭转了穆勒团队过去对弗林的指控基础。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他对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更多贸易谈判保持开放态度。不过他亦指出，北京正面临两种选择，未来的发展端看北京选择哪一条路。请听报道。星期四，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 CNBC Scoopbox 采访时谈及美中贸易问题。蓬佩奥说，如果他们想参与这个世界，如果他们想保护知识产权，如果他们想进行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如果他们对此感兴趣，这个也是他们曾经告诉我们的。我认为这个是一条路。 不过蓬佩奥话，如果佢哋选择一条唔同嘅路，如果佢哋选择一条以过去25年嘅经营方式继续经营嘅道路，川普总统将会话 no， 呢个唔系美国人民或美国工人要嘅。咁样我哋将会走向一条唔同嘅路。主持人乔科宁询问蓬佩奥系唔系仍然对美中进行更多贸易谈判嘅可能性感到乐观。蓬佩奥回答话，正如川普政府已经做咗3年一样，我哋准备认真嘅喺呢啲问题上开展工作。前一日，白宫新任发言人麦肯内尼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中关系目前令人感到失望同沮丧。麦肯内尼话，病毒大流行害死全球数十万人。佢指责中共当局隐瞒有关病毒嘅信息。佢话，川普总统讲过，佢对北京嘅某啲决定感到沮丧，因为呢个令到美国人嘅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星期四，当 CNBC 嘅乔科宁询问蓬佩奥，而家系唔系有直接证据证明病毒嚟自武汉实验室，或者系间接证据？蓬佩奥回应话：一个人嘅直接指示就系另一个人嘅间接决定。佢表示，美国确定知道中共官员喺首次发现该病毒时试图掩盖。上个星期日，川普总统喺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由于中共病毒大流行，佢将会睇下未来发展嘅情况。川普话：中共占咗我哋国家嘅便宜，而家佢哋必须购买美国商品同服务，如果冇，我哋将终止交易，就咁简单。佢强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嘅原因，是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这个是我们最强大的谈判工具，过去从未这样做过。目前在中共病毒疫情冲击下，美国失业率持续上升，美国劳工部最新发布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仍然越过300万大关，令到过去7个星期的总人数达到3350万人。请听报道。根据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发布的数据，上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达到317万人，令到过去7个星期的首次申领失业金的总数已经达到3350万。虽然最新统计略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不过低于前一个星期的384.6万人，亦是自从3月中旬以来的最低数字。海投宏观首席经济学家保罗·阿扎莫斯话，连续的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激增令人有些失望，因为这个表明很少人被召回回去工作。布莱克利咨询集团首席投资官彼得·博克瓦尔就说，这个是自从3月中旬以来的最低申领数字，我们经历了最严重的强制停工，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分析重新开放经济的步伐，商业水平和新情况会是什么样。星期四，美国三大股指全面上扬，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211点，收报23875.89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25点，收报89769.66点，S&P 500指数上涨32点，收报2881.19点。从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来看，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4个星期移动平均数已经下滑至417万，较前一个星期的移动平均数减少86万人，进一步表明最糟糕的就业状况可能已经过去。另外，未进行季节性调整的上个星期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是285万，比前一个星期减少了65万，下降了 18.5%。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未经调整的统计数据更能够体现当前的失业状况，因为他们不受季节性因素的影响。潘西恩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伊恩·谢波德森说，按照目前的速度，到6月中旬单个星期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应该会下降至100万以下， 佢表示，我哋非常希望随着各州重新开放，喺6月睇到经济开始反弹。